安全威胁还在，所以美国也不会单方面的削减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下面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川普今天的全体内阁会议哈，这个亮点是很多的。当然，第一个亮点哈，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会议是以祷告开始的。川普呢特别让他的一个内阁部长啊领着大家一块祷告啊，就是向耶稣去祈祷。其实当时美国在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啊，也是曾经就是当时13州嘛，就是在很多的问题上都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啊。当时这个会议快要谈崩的时候，这个富兰克林，就大家知道，就100美元钞票上的那个人，他当时就讲了一番话，他说其实呢，我们这个现在如果不能够凭着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然后呢靠着协商来达成一个宪法的话，未来的人类社会的话可能都不会再有宪法了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各有各的利益嘛，就如果大家都不退让啊，然后也不能够制定一个制定法律的原则啊，这样的宪法的话，那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有宪法了。确实美国的宪法是全世界第一部成文的宪法，所以在当时在这个产生这个宪法的时候，那就是好几个月嘛，大家互相之间吵啊，最后已经快要谈崩了的时候，大家都准备要收拾包回家的时候，富兰克林当时就讲了一段话啊，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像这个我们天下万国的王啊，就是耶稣来进行祷告呢？他说一切的智慧都来源于他嘛，那希望我们每一次在开会之前都能够向他祷告啊，希望他给予我们智慧啊，给予我们决心。所以后来本来要这个四分五裂的这个制宪会议要终止的这个制宪会议呢，就后来又继续开了啊，这样的话才制定了这个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宪法确实是神来之笔啊，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特别深湛的智慧在里面。那么这一次川普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的话呢，也是向神祷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看来之后看了之后也是觉得蛮感动的一个场景。很多人呢、啊、这个觉得川普要做国王，这完全就是极左媒体的叙事啊，川普是不可能做王的。当他祷告的时候，你能够看到他在神之下的那种谦卑，他的内政是在真正的回归保守主义的立场啊，并且以耶稣基督为他的王。那么今天呢，这那个会议上还有一个就是很不同的现象，就是不是内阁成员的伊隆马斯克啊，这一次出席了内阁会议，而且他是这个第一个发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增加政府效率削减政府开支方面，这个马斯克要讲一番话。那么而且就是后来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川普也让马斯克就是回应啊，其中一个很大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马斯克前一段时间发的那个邮件啊，就是要求呢所有的联邦的工作人员啊要回一封邮件，把你上个礼拜做了什么啊做一个简报啊，大概是写出五点就可以。其实马斯克今天讲的很清楚，他根本不会看你给他发那五点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主要就是看你发不发。因为如果你确实是联邦雇员，而且领着工资，而且是你每天工作的话，你看到这个邮件的话，那肯定会回一下嘛，对吧？非常简单。他说你不回的话，说明你连邮件都不查。他说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是说明你根本就没工作啊，或者是比如说是你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啊，有人在吃空饷。所以呢，这个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发了这么一个邮件。他说呢，他这个礼拜还会再发一次，让大家继续回复。他说这个呢，就是他就像是一个人在 check 他的 pulse 啊，就检查他的这个脉动一样啊。你只要还有脉的话，就知道心脏还在跳，这个人还活着。他说这个邮件的话，不在于你发的内容，而在于说看你回和不回。那这个礼拜的话，他还会再试一次。如果你再不回的话，这些人可能就被开除了。那今天第三个这个内阁会议比较亮的地方，就是川普说要他。说这个他呢要向欧盟征税啊，要征25%的关税。当然此言一出，股市暴跌啊，就是觉得美国跟欧盟之间要打贸易战了啊。川普就说这个每年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呀达到了3000亿美元。他说我不担心欧盟报复，他说其实欧盟是依赖我们美国市场啊，所以说他对我们对他们有逆差的话，那我们就加税，要加25%。所以我觉得川普呢也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加税的方式对这个欧盟呢施加压力啊，希望欧盟能够比如说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啊，比如说或者是在这个增加军费开支的问题上啊等等啊，能够这个按照美国的意愿啊，这个向保守主义回归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加关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实际最后加多少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商量的余地的啊，所以今天资本市场的恐慌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事情可以再观察。 那么再有一个事情比较重要，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这个黑格塞斯呢，他呢做出一个宣誓啊，他说，拜登在2021年那个从阿富汗灾难性的撤军呢，当时是造成了这个好像是13个阿富汗就是美军的死亡，还有40多个人受伤。黑格塞斯说呢，他要对这一次溃败式的撤军进行全面的调查，而且一定会追究责任。其实美国的撤军本来不应该那么狼狈，应该是做一个很好的计划，是吧？包括这个也不应该让塔利班卷土重来。但是呢，这个当时真的是让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了啊！真的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然后呢，其实普京也是受到这个事情的激励啊，他觉得美国这么怂啊，就这么糟糕，拜登这么糟糕啊，为什么不去入侵一下乌克兰呢？是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呢，这个黑格塞斯呢，他呢就说他就要对这个撤军的问题进行调查。我估计可能在国防部中有很多的高级官员会因此而被解雇啊，会被开除。这两天川普内阁还发生了一些其他别的事情哈，这个给大家一个一个看一下哈。比较大的新闻哈，就是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新一届联邦调查局局长 Kash Patel 现在已经上台了。那么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现在要调查2016年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James Comey 对川普进行监听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川普2016年当时竞选总统的时候，川普自己他也大嘴巴，他老抱怨哈，他说那些特工们监听他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些左派的媒体都在拼命的否认哈，帮着这个就是奥巴马或者是左派深层政府他们的这些特工洗地。但是实际上哈，这个 James Comey 确实是监视了川普，而且呢就是说他派了两名女性的特工啊，叫做 honeypot 啊， honeypot 大家知道就是蜜罐啊，蜜罐的意思，实际上他就是像用我们中国人话讲就是糖衣炮弹啊，这种陷阱，把这两个女特工呢派到这个川普的竞选团队里边，跟川普和他的一些高级职员一起出行，了解川普的所有的行踪，然后呢从中发现哪些东西他们可能会用作去迫害川普支持川普的人。所以大家知道那个后来很多川普的支持者，像什么 Roger Stone 啊，像这个Michael Flynn 啊，这个就是有很多川普旁边的人都是受到了这种政治迫害嘛。这个和对川普团队整个的这个监听监视是有很大关系的，而且川普等于是他的竞选策略的话，那边 Hillary Clinton 那边的话他全都知道的嘛。那么现在这个联邦调查局这里边这黑幕呢，这个 Kash Patel 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啊，这个印度大眼哥进行调查的时候呢，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开始销毁这个服务器上存在的证据。那现在这个事情反正就在调查嘛，接着往下调查。其实我觉得联邦调查局这边相关的丑闻肯定不止这一个了哈，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我估计可能会爆出很多丑闻的。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川普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哈，叫做释放森林哈，就是这个 free up forests。其实大家知道美国现在哈，就是他这个盖房子啊，你要到美国看，你会发现美国的房子跟中国的房子特别不一样啊，美国的房子呢都是木头建的，那不像中国房子，哪怕是二层三层楼的话它都是用水泥建的。那美国建这种木头房子呢，它主要木材是从加拿大进口的。其实美国自己有很多的森林啊，美国真的，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在美国开车走走，你就会知道那美国的树实在是太多了啊，非常多。而且美国其实只有几个地方其实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那就是像什么亚利桑那什么这种地方，有一些这个大片的沙漠什么之类的。大部分美国的土地都非常的肥沃啊，就是这个非常这个适合人类生存的，那森林也多得不得了。那川普说我们为什么非得从加拿大去买木材呢？是吧？我们为什么不在美国这边直接砍我们自己的树，不是一样的吗？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行政命令哈。那么还有一个行政命令呢，是川普要求在3月13号之前，联邦政府要大规模的瘦身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川普这个政府呢，解雇了15000名。美国国税局的官员啊，那实际上也就是说让这个美国人民能够，国税局嘛，这个很多人都是说要 abolish 这个 IRS 哈，包括 Ted Cruz 都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国税局。那么现在呢，这个国税局要大幅度的裁员。实际上就是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呢说明年要在阿根廷减税，这个减税的幅度达到90%。90%啊，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川普真的能够让政府瘦身，然后呢这个杜绝浪费， 特别是比如说在这个医疗方面哈，如果这个小肯尼迪能做一些事情能够让美国更加健康的话，其实我觉得美国的医疗费用和福利如果一旦减下来的话，美国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税可以大幅度的削减呢，或者很快可以把那个美国的国债能够还掉。这个呢是川普内阁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哈，跟大家就是今天集中的报告一下。那么这个今天呢就是还跟大家想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两天呢就是有很多关于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的传闻哈。这个知名的资深媒体人蔡振坤先生呢，他这个前两天讲说有一个他的就是在国内的朋友，这个人呢和现在中共最高层啊，就是我估计可能是属于正国级的那种官员还有这个联系，然后呢他呢说跟告诉蔡振坤呢说习近平权力不稳啊，四中全会呢就是有可能就让习近平下台了啊，最晚不超过明年。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儿蔡振坤先生不相信，我看了之后我也不相信。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呢释放了出来，就是每年呢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啊，这个人大委员长啊，什么政协主席啊，包括这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呢，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啊，什么中央书记处书记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每年有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向习近平述职。明明他们跟习近平是平级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好，或者国务院总理也好，政协主席也好，他们都是属于正国级的干部嘛，跟习近平是平级的嘛。但是呢，他们现在不是现在的，其实应该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大概两三年就开始了，开始向习近平述职。把他们一年干了什么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哪些地方干得好，干得不好？然后呢，这个，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啊？等等，都要这个向习近平，这个讲一遍啊。然后呢，习近平还要加以点评。所以也就是说，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其实等于是习近平的他的地位就显得非常的稳固，不是显得非常稳固，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真的是没有权力的话，那谁也不用那么搭理你，对吧？谁也不用巴巴的，就是说还把自己一年。这个工作写个报告，然后呢就是像这个讲一些这个表忠心的话，拍马屁的话，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好还要做一点检讨什么之类的，是吧？就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呢就是这个形式保留的本身呢，像习近平述职的本身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其实还是相当稳固的。总的来说哈，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命运，他的这个职位是跟中共的命运相始终的啊，就是如果习近平在，中共在，习近平不在，中共就垮，或者说中共垮了，习近平才会不在等等。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习近平权力稳不稳的话，其实，只要共产党还在的话，我相信习近平他是不会退位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当然，共产党的权力也不是特别的稳了。这个中共现在这个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昨天。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向地方下发了一个叫做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是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如果社会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这个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去处理。这个呢就是在今年两会之前发出啊，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已经非常的不稳定了。所以说关于习近平有没有权力我觉得并不重要哈，如果中共垮了之后的话，习近平自然也就没有权力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这么几个话题哈。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就是我的这个建立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啊，我们今年呢会出版五部电子书，就是这个笑谈风云的这五部电子书。那么在这个书的整理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捐款因为这个书的印刷也好，这个书很贵啊，这个印刷费的话大概要6万美元差不多，有五部，因为一部的话就是700多页。这个大概总的字数的话在120万字左右吧，所以呢这个字数是非常多的，120万字到150万字吧，等于是把中国的这个正史基本上讲了一遍。那么后来呢就现在呢就整理成文字，那么今年呢会在台湾出版。所以呢所有给我们这个项目捐款超过1500美元的朋友呢，我会把您的名字这个印在这个书的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中华文明史后面的这个捐款人的名字，大概就这样。就是捐款超过1500美元的朋友呢，我这两天会给您发一封邮件啊，就是说请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啊，然后我们会把您的名字印上来。这部书出完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其中至少第一部我想免费的提供给中国大陆的朋友，现在还没有整理完啊，现在先别要哈，就是现在还没有整理完。 完全整理完之后的话会提供给中国大陆的朋友。那么就是捐款的朋友呢，就是等于是您为这个文化的传播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上一次中华文明史在这么做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他们写的并不是自己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子女的名字，或者是自己已故的这个长前辈的名字啊，因为他们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传承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现在还有人这个想要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的话，现在还可以这个继续捐款。那这个钱来了之后的话，我们会怎么用呢？哈，除了这个项目本身，哈，我最近呢可能会做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话呢，就是讲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钱富裕的话呢，我觉得我就是想就是来弄到下一部文化产品里边。那部文化产品的话，捐款达到一定数额的话，我们也会在这个纪录片的后面的话会，这个把您的名字打上来。大概我想这个我希望那个片子做完之后的话至少能够达到上百万的浏览量吧。所以就是我希望我觉得就是说能够为我们这个项目做贡献的人，我觉得这个贡献我也不想让您白白的就捐了钱就完了哈。我希望能够以某种形式能够对你进行感谢。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些文化产品呢会免费的提供给中国大陆的人去看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帮助我们把文化的这个就是我们对文化的这个理解，或者对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珍视的话呢，能够传递给中国大陆的朋友。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这个能够愿意跟我们共襄盛举的话呢，就是欢迎大家继续捐款啊。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这些事儿，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16集阵营对峙。上一集我们说到青州军在曹操的奇袭战之下毫无还手之力，只得上书请降。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冬，曹操收编了青州军30余万人马，连同眷属共100余万人。曹操从中选拔出精锐10万余人，号为青州兵，成为他今后的主力作战部队。他还吸取了青州黄巾军且战且耕的做法，青州军百万随军家属开垦田地，组织生产，这样一来既能解决青州军自身的口粮问题，又能作为作战部队的后方生产基地，这就是曹操的屯田制雏形。后来曹操麾下的枣支又将屯田制做出了进一步的改良，回收无主农田，招募到大批流民，并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官方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让这些流民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呢由官方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制度既增加了粮食的生产，又让失业的流民有了份营生，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便不会扰乱社会治安，可谓是一举多得。有人说曹操得青州兵是他从一个能臣到奸雄的一个转折点，理由是什么呢？青州军投降的时候啊，有一个条件，就是降曹不降汉，而曹操呢也接受了他们这个条件，这就表明曹操有心想自己做皇帝了吗？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这个环境上去考虑问题，就会发现其实不然。青州军降曹不是降曹家，而是单单指曹操一个人，这点呢可以从后来曹丕继位的时候呢 青州兵造反差点让魏国覆灭这个事实中来得到证实。青州军大多出身于草莽，大有一种谁打赢我我就只服谁的这个意味，所以呢他当时提出来降曹不降汉，对他们来说呢也只是遵循了这一点，此其一。其二，青州军是黄巾军的余党，当初就是不满汉朝的统治而反叛，让他们再归降于汉朝可能性是极小。如果强行让他们降汉，势必要斩杀许多不服之人，那么青州军当中呢很多都是亡命之徒，很可能就会有一大部分人就会被斩杀，这样呢就有违于曹操的初衷。如果是这样的话，要让他们归降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呢曹操当时接受他们的条件很可能是迫于当时的局势，而并非是有心想招募私家军队以作日后的反汉之用这一个初心。还有一点呢，曹操这时候呢急需马上安定这批人马，因为盟友袁绍来信让曹操驻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袁绍和袁术兄弟发生了内讧，他们两个人虽然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是二人呢向来不睦，经常是暗中较劲儿。这一次呢，袁术将矛盾激化到了表面，他求助于公孙瓒，公孙瓒派刘备、陶谦、单经三人以犄角之势围住袁绍，袁绍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呢便修书一封给曹操要求援助。曹操此时正在犹豫是否要受降青州军，接到袁绍的书信，他深知啊袁绍心胸狭窄，要是这一次他拒绝和袁绍同盟，日后必定会受到报复。况且呢以现在的局势来看，一旦袁绍失势，与之同盟的自己恐怕也会被袁术一并铲除。于是呢曹操迅速安顿好青州军，便立即带兵与袁绍会合，两军势如破竹，连破刘备、陶谦和单经驻守的三处。就此呢东北部大致分为了两大阵营，曹操袁绍联军和袁术公孙瓒陶谦联军两大阵营呈对峙状态。1193年春，曹操屯大军于鄄城。鄄城位于现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菏泽市一带。袁术一直想要除掉曹操，好让袁绍没有了这个帮手。这次一见曹操北上，便率军攻打兖州。可是没想到袁绍与邻近于他大后方的刘表建立了同盟的关系，并且呢，刘表断了袁术的这个粮道，这回对于袁术来说可是进退两难了。正在袁术发愁之际，突然呢他接到了于夫罗有意要帮助他夺取陈留的消息。这个于夫罗号称是匈奴的单于，单于呢是匈奴首领的称号。为什么是号称呢？因为当时匈奴归附于汉朝，黄巾之乱之时，汉朝廷要求匈奴出兵来增援，于是呢南匈奴单于派了他的儿子于夫罗领兵入中原。可是没想到呢南匈奴内乱，于夫罗想请当时的汉朝廷帮助他夺取这个权力，而当时呢正好是遇上汉灵帝病危，所以呢后来他又要求返回匈奴，又被拒绝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呢，于夫罗一直留在了中原。这个于夫罗保护过汉献帝，参加过反董联军，后来呢又见各个诸侯是雷声大雨点小，又反叛了联军， 沦为了流寇。之后呢，他又帮助黑山军来攻打曹操。可以说呀，这个俞伏罗的立场是根据个人的利益随时在发生变化。他在兵败之后呢，一直是伺机报复，这次见袁术有意攻打曹操，便有意来助兵，这对于袁术来说可是求之不得呀。两军联合下呢，打下了防守薄弱的陈留。曹操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的恼怒，要知道陈留可是他起兵的地方，陈留被夺就好像是老家被人给端了一般。陈留位于今天开封市陈留县，根据探马来报，袁术驻军于陈留以北的封丘，袁术派手下大将刘翔守在更北部的旷庭，离曹操现在驻守的鄄城较近。思虑一番后，曹操亲自带领10万青州兵攻打旷庭。刘翔哪经得住曹操的攻打，连忙向袁术告急。当袁术带领大军快赶到旷庭之时，探子来报说曹操正亲自率领全军向刘翔军发动总攻，旷庭告急。袁术听后哈哈大笑说，曹阿瞒打了几次胜仗就忘乎所以了，就凭他那些乌合之众怎能抵挡得住我数十万精兵，这一次灭了曹操，看谁还在敢帮袁绍，只要袁绍一除，如刘焉、刘表之流都不足为惧，届时凭我的威望在振臂一呼赶走李傕、郭汜，这天下唾手可得。想到这里，袁术精神振奋，快马加鞭地冲向了曹军。不久便听见前方一片喊杀声，为首之人金盔金甲，手持一把宝剑，正奋力拼杀，不是曹操便是何人。袁术连忙命令大军冲杀，并放下命令，谁要是擒获曹操，不论生死重重有赏。曹操本来就打得不容易，后背又突然来了袁术的援军，前后夹击，眼看就要败下阵来。袁术得意洋洋地坐在了马上，正想着抓住曹操之后如何羞辱他一番，突然一声炮响，一支军队从左后方杀了过来，为首的是大将曹洪。又一声炮响，夏侯惇带领着另一支人马从右后方杀来，紧接着曹纯、夏侯渊等人又带着兵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袁术。袁术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愣在了原地，不知所措，半晌才下命令道：“撤退。”说罢他便第一个调转马头往回跑，其余将士一看主帅都逃跑了，自然也都跟着跑，本来非常工整的军队瞬时间变成了一盘散沙。袁术边逃边想，难道这个曹操会撒豆成兵？不然怎么会冒出这么多的兵马来？欲知曹操到底是用了什么计谋，请听下集《徐州之战》。
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